前两个礼拜我们看了八福里面的头两个福，就是虚心的人和哀恸的人的福气。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讲底下两个福，是第三个福和第四个福，是讲温柔的人和饥渴慕义的人。大家请打开圣经，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两节非常简短的经文，我们打开了，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念。好，马太福音五章的五节和六节，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如此的宝贵，是如此的简洁，但是里面的含义却是非常的深厚。哦，主啊，我们有的时候轻忽了，我们读了再读，我们还是只能体会到中间的那一点点的。主啊，我们就今天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来思考这两句话的时候，哦，主啊，我们听的，哦，主啊，不是人讲的话。主啊，就好像当时主啊，你在那个山上坐下来就教训众人和门徒们，主啊，我们也是亲耳在这边聆听。哦，主啊，你的灵就在我们的中间来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受感动，主啊，让我们的灵，主啊，能够活泼起来。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前一阵子哦，有一本畅销书哦，大家可能听过，这个的名书的名字叫做《Lean In》。Woma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啊，就是说，Lean in, 我不晓得应该怎么翻好，就是女人工作和这个在，有一个意志力要去领导啊。这个是一个Facebook 的这个COO 啊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就是叫做营运的执行长啊。他的名字叫做 Sheryl Sandberg 啊。这个。书写的内容是检讨为什么在美国的企业界里面都是男人的天下啊？那在事业上有雄心壮志的女性应该如何来改变这个形势啊？我虽然是没有读过这本书，但是这本书造成的风潮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还是非常的好奇。我到这个报纸上看了一下他的书评啊，看到书评里面我看到一句话啊。Sandberg 这个人呢，他从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竞争，他在从小的时候就在很多的事上显明了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有一段小故事啊，是这样子啊，他从小的时候就叫他的弟弟妹妹跟在他后面走，然后训练他们要听姐姐的一言堂啊，不管是弟妹是怎么的想，听了他训话以后一定要大声叫Yes， 就是对啊！我想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一辈子的经验里面，我只有在这个入伍受训的新兵训练这三个月是有这样子的严格要求啊。不管班长讲什么，你都是对，没有什么讨价还价，没有什么余地，听完了就要马上去做啊。这个他这本书，我想是不仅是被这个很多的女性被她的成功和她所讲的这个题目所风靡啊，我想很多男人都私下觉得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啊，有志者亦若是啊，要主动要争取。但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两句话，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两句话是耶稣描述基督徒的品格？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虚心和哀恸，今天讲到的温柔和饥渴慕义，大家有没有在想啊？这些是描述基督徒的品格。那我们仔细想想，你会不会觉得有点惊讶？因为我们所珍惜的这些基督徒的品格，和世界上一般人的观念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叫我们要主动要进取，我们要培养自信， 我们要培养那个能力来指使别人。世界上告诉我们，征服才会有拥有，野心才可能成功。拥有最多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温柔的人承受地土，地土就是财富。基本上耶稣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所有的地土，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是留给那个温柔的人，不是留给那个要野心要争取的人。耶稣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得饱足，不是你拥有最多的东西，你拥有最多的财富才是最快乐的人。最深层的满足是先有那个饥渴的人才能够享受到的。所以我们要今天要仔细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讲的话跟我们平常听到的不一样，为什么耶稣的话是真理，为什么耶稣讲的话是比较高明。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来看，温柔的人有福了。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温柔啊，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呢，八福前面两个福是讲虚心的人和哀恸的人，这个是讲到一个人的心灵的世界，他是在讲一个人内心。那基本上呢，这个是有一个次序的，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啊，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对他自己的自我评估，虚心和哀恸是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他对他自己的自我的评估。当一个人他在跟神的关系建筑在一个正确而又健全的架构上以后呢，他在外面对人对事的表现就和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所以耶稣接下来讲温柔，温柔是这个人的特征，因为他认识神。温柔啊，和温顺是不一样的，温顺是天性，温柔是品格。温顺是由天性而生的在外的表现，那温柔呢，是由一个环境，由一个教育培养出来的品格的特征。我上次到过丁宁和淳华家啊，他们家有一只小狗啊，非常的温顺啊，来的人也不叫，很乖的就可以躺在你的脚旁边，这个是他的温顺。但是丁宁和淳华他们的温柔是他们基督徒品格的显明，所以不一样的，温柔不是温顺。温柔不等于懦弱，温柔的人呢，不主动的像一般人一样的一心一意的要处心积虑的来为自己来争取利益，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他有更深的考量，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事实上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真正温柔的人常常是大家所公认的有能力的人。我们两天前礼拜五的晚上查创世纪13章，亚伯拉罕跟罗德的仆人在争地，那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先选，罗德选了约旦河的平原。这个让罗德先选的一个举动就是他温柔的表现。但是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是一个懦弱的人吗？他怕事的人吗？他不好意思跟他的侄儿起冲突吗？不是，他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的英勇善战马上就在下一章14章讲出来了。在14章里面，亚伯兰大败那个四王，把他的这个侄儿罗德救出来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温柔，温柔不是没有能力的温柔，温柔是在能力之后，他愿意摆下他自己。但是 为什么他可以摆下自己呢？其实神在他生命上的工作是一个关键。我们看亚伯拉罕他自己马上在这个征战之后，他的对神的信靠就表现出来了。在哪里表现出来？他在赢了这个战争之后，他把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他把他的得胜归于神，他拒绝索多玛王的这个礼物，他不要他的一针一线，因为他知道他的成功、他的能力、他的战胜是从神那边来的，不是从人那边来的。所以一个温柔的人，虽然他自己有能力，但是他愿意经常的、长久的放下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认识神，他依靠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亚伯拉罕战争的得胜和他对至高神的十一的奉献是连在一起的原因。他知道他虽然有能力为自己打算，但他知道神才是那个最终能力的来源，神才有最大的那个能力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他不需要称霸称王。他的柔和、他的谦卑是他全心依靠神的一个表示。他做事有原则，他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好好先生，他也不是怕人，他也是不怕事，他不忧愁寡断，他可以控制他自己，他可以控制他自己的情绪和愿望，所以他才能够把别人的好处放在自己的好处之上。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温柔。同样的，在圣经上面有许多温柔的人我们可以来效法的。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他的谦虚胜过世界所有的人。大卫是一个温柔的人，在拿巴指他鼻子大骂的时候他可以放他一马。斯提凡是一个温柔的人，他殉道的时候他说，主啊，原谅他们。保罗是一个温柔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温柔的劝这些不属灵的人，都是温柔的人，都有这种特征。但是在这些例子之外，我们不要忘记啊，耶稣基督是温柔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刚才在祷告的时候，志强有提到这个啊，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讲啊，他本有神的样式，不以自己与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温柔，弟兄姐妹。温柔其实是一个刚强的表现，这个和中国人思想中的以柔克刚是不一样的。以柔克刚其实那个柔后面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要我要克你这个刚。他暂时的柔是为了要克制那个刚强，但是我们的温柔是不一样的。我们的温柔是那个由内而外那个真诚的属灵的性格的表现。所以我做一个总结，什么是温柔？温柔是一个在神面前真正认识自己的人，这个人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他的心态和表现。所以这个温柔包括了两方面，他对自己和对别人。一个温柔的人对自己是不怎么敏感的，世界上的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比别人强，为了自己打算，然后还常常怜悯自己，怀才不遇，我的遭遇真是不公平。他巴不得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所有的人都是围绕着他自己在转，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一看，照世界的标准来讲，照世界上的想法来讲，这个是很合理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观念是一个咒诅，因为这个人呢、他每天忙着自己为自己争取好处，他忙着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到后来呢，他对自己还是不满意，他也没有遭到真正的知心的朋友。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温柔的人呢，他不为自己的吃亏来担忧，他也不担心别人笑他傻，他也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自忧自怜，他知道他知道值得计较真正算数的是神怎么样看他，而不是他自己要怎么样看自己，也不是别人要怎么看他。这个才是谦卑人对自己的观念，一个温柔的人对自己的观念。一个温柔的人对别人怎么样呢？一个温柔的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威风建筑在别人对他的尊敬和服从上面，他只想到自借着自己的生命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福气带给身边的人。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虽然他有这个愿望，但是他要付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他要把他自己在别人的面前能够打开，他要自己在别人的面前承认自己有那个罪性，承认自己是不足的，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他才有能够有真正那个温柔。这个是他要付的代价。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很容易，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在暗中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但是我们不太容易能够谦温柔下来，因为温柔的人他要付上在别人面前的赤露敞开，要冒着这个险，冒着别人可能看清他，别人可能责备他，这个风险是我们人的本性是不愿意的，但是温柔的人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因为他知道除了靠神的恩典之外，没有人能够做到的，靠他的自己的毅力也做不到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最近有很多的一个社会上的议题啊，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活动要我们参加，其实我们可以一起组织一个游行示威，我们可以参加一些基督教的机构来做一些声明立场，甚至我们在政治上可以施展我们的政治上的权力来压来施这个压力来影响社会。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真正可以影响社会，真正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是一个温柔的心。我们听到了不少基督徒对社会的呼喊和责备，我们都很会讲别人呢、弟兄姐妹，但是温柔的人现在是越难越难找了。今天你和我愿意做一个温柔的人吗？我们温柔的人是有一个动力在里边的，因为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为什么温柔的人会必承受地土呢？我想最好的解释在诗篇的37篇9到11节。你如果翻圣经快的话，你可以翻到37篇9到11节诗篇，我在这边也可以念给你听。圣经这样子写的：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这边讲到承受地土，还有骗食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这边又讲到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弟兄姐妹，为什么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呢？因为承受地土 在这边我们看到是与这个归于无有和被剪除是相对应的。一个人归于无有的时候和被剪除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承受地土了。这个是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和一个作恶人的一个差别。所以温柔的人可以承受地土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愿意等，他愿意等候，因为神的审判会来到。但是我在这边不禁不要不禁会提到哈，我们很容易想到说，哦，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哇，那一定是主再来的时候啊，所以我就耐心的等等到那一天呢。但是我在这边仔细在读诗篇37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观念可能要有一些修正了，因为在这边讲到说还有片时，还有片时，你只要等一下下，弟兄姐妹，你不要不需要想到说我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与主相遇的时候我才看得到哦，不是的，还有片时，其实我们只要等一下就好了。哥林多前书3章21节，保罗在跟这个哥林多教会讲说，他们不要去争教说这个争论说你是属基法，我是属保罗的，或者是亚波罗的。他讲了一句话啊，说万有全是你们的。弟兄姐妹，其实万有全是我们的，我们已经有了万有，温柔的人已经承受了地土。我就想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温柔的人知道他自己的不足，所以这个人呢，温柔的人呢，他很能够体贴神的心意，他对神的话语的接受的程度就高，因为他的心软，所以他很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他是一个受教的人。所以这个人呢，神也很乐意给他足够的恩典来对付他原来那个自私的本性。自私的本性对付了以后，这个人就怎么样？他就更能够温柔。他更温柔，他就更能承受更多更大的恩典从神那边来的。这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一个人更能够温柔，他更能够承受神的恩典，承受神的恩典以后，他更温柔，他承受更大的恩典，以至于他以后变成一个世界的承受人，他是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承受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地土的永久权呢，不是你花钱可以买得到的。我听说这个国内好像是没有土地的使用权哈，有的时候是或者是50年你这个承租的一个权利。那美国呢，你买房子的时候房和地都一起买了。我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蛮高兴的，我买到地了哈，就卖房子的时候才知道其实那个地还是不是你的哈。我们没有办法有土地的这个永久使用权，因为那个是钱买不到的。土地的使用权也不是战争可以抢夺来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拥有者是神，温柔的人，温柔的人是进神国人的品格，温柔的人可以进神国，温柔人必承受地土。这样子来看是怎么样？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情哦。所以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好，我们来再看一下第6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饥渴慕义，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饥渴慕义？义啊，我们就想到义哦，圣经上讲了很多的义啊。如果这个认真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到神学上去查字典哦，这个义有很多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讲这个神学字典里边的义的意思之前，让我们看看上下文是怎么说的。这个义到底是指什么？ 记不记得我在这个第一次讲到八福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到了这个三明治的结构哈 ，sandwich 啊，一前一后和夹在中间的一个结构。我们上次讲了哈，第一个福和第八个福是一样的，这个福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而且第一福和第八福是现在世，其他的都是未来世，啊，所以这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但是呢，在这个三明治的结构呢，还有层一层一层哈，你去吃三明治你就知道哈。啊，中间有肉有 cheese， 还有这个青菜，还是有一层一层的。所以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看哈，八福里边有几个义？大家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你在八福里面你看到几个义？很容易哦，八福很短哦，两个义哈，很好哈。八福里面有两个义，第一个义就是这个第四福的饥渴慕义，第二个义是最后一个福气是为义受逼迫，所以这两个义应该是相连的，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义就把八福分成两个段落。基本上八福里面主耶稣基督非常强调了这个义，所以我们把用义来做这个八福中间的两层的一个分段。好，我们仔细来想想这个义到底是什么义。首先啊，这个义我们就很想到了公义啊，想到了正义。但是这个义啊，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我们一般观念里面社会上想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伦理里面的义，或者是这个法律中间的正义啊。那如果不是这个伦理或者是法律上面的义的话，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对圣经熟了，我们都可以想到说，那一定是这个因信称义的义啊，我们就想到因信称义啊。那个因信称义的义呢，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个义是指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是被神认定了，神没有把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罪行拿来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称义了，那个叫做身份上的被称义。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看一看哈，第十节怎么讲哈？这个第十节的第八个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个义到底是不是一个身份上的义呢？还是一个行为上的义？弟兄姐妹，你觉得是什么？啊，我觉得不应该是指身份上的义。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会因为受义，为义来受逼迫呢？因为世上的人啊，根本不了解，也不在乎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身份，他根本都不管你是不是被神称义了。世上的人看到的，看到我们的，只是我们外面的行为。当我们做的事情与世上人的事情做得相反的时候，当我们温柔起来，我们把别人的利益放在我们的利益之前的时候，人家才了解到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我们很多的事情，很多的观念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遭受到那个逼迫，我们就成为那个不合时代的人，逼迫就来了。所以这个饥渴慕义的义，这个义跟最后那个义应该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义不只是指我们身份上被称义的义，这个义是指我们称义了以后，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生命上的那个改变，这个改变是在我们的行为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被称义之后，有一个把这个义行出来的那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我们要活出来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这个动力的来源是因为他 在属灵上的虚心，这个是第一个福，因为他为罪恶捆绑的哀恸，这是第二个福。这个虚心，这个哀恸，使他成为一个温柔可以受教的人，这是第三个福。这个的过程呢，是从负面转到正面，负面是虚心和哀恸，正面是温柔和慕义。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的自然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一二三四五要去学的。这个饥渴慕义是他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他对面对自我产生出来的那个非常真诚的那个愿望，这个愿望是他想要脱离那个罪恶捆绑，这是他的这个饥渴慕义变成这个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饥渴就是这个过程的写照。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问问我们哦，今天早上你有没有感觉到饥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到饥渴？还是你吃了早饭吃了很多，现在又想打瞌睡了呢？在你的深处，内心的深处，你有没有一个一直有还在一个寻找的那个需要？你一直在找，你不知道在找什么，可是你找到了以后总是又觉得不对。弟兄姐妹，那个需要到底是什么？这个需要难道就是那一份好工作，或者你一直现在想要买的那个大房子，还是你一直想羡慕的那个恩爱的一个夫妻生活吗？弟兄姐妹，我想不必我说啊，你和我都有这个经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追求到这些之后，马上就有另外一个欲望来了，这个欲望在我们那个永远填不满的心里边，又生出来一个新的欲望。这个就是以赛亚的呼吁啊！以赛亚在以赛亚书55章2节就这样子讲啊：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的，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甘肥，心中喜乐。为什么我们喝了还渴，吃了还不饱呢？这个也有哈，耶利米书，耶利米也这样子讲啊，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在追求那个永远填不饱的那个足那永远填不饱的池子，那个买那个永远吃不饱的东西。这个就让我想到了C.S. Lewis 讲了一句话啊，我先念英文，然后翻译成中文给大家听啊。C.S. Lewis 讲了一句话说 ：“If I find in myself a desire which no experience in this world can satisfy, the 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他说：“如果我发现我里边有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验都不能满足的愿望，那么我能够找到一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我是为另外一个世界所造的。”弟兄姐妹，这个另外一个世界就是神的国，我们是为神所造的，不是为这个世界上所造的。我们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必得饱足，必得饱足。在这边我不能不强调恩典是这下半句的最主要的意思，必得饱足，必得饱足。我们读了中文以后觉得神答应说我们一定会吃得饱，就是我们要去吃，就是吃得饱了。可是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在英文的翻译是这样 They shall be filled， 是一个被动式，是被动的。 我们是被喂饱的，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被神喂饱了。所以这不是我要尽力去做我那个该做的事来解决我饥渴的问题，而是那个我那个强烈的饥渴的愿望被神的供应解决了以后，那种的满足，那种的兴奋，才是那个有福的人，那个是有福的人才能够体会到的。那个被神的义充满，那完全是神的恩典。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他可以站得住的人，他不可能没有那个很强烈的意愿来活出神对他的期望。所以他这个愿望啊，是一直有的，他这种意愿不会被一次的满足之后就结束了，他这个起初的饥渴被满足了以后，他更期望活出那个更多神的意。那他再一次尝到那个饱足以后，使他更再一次的饥渴慕义，这个跟这个温柔一样哈，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呢。所以必得饱足哦，不是今天早上我听了一篇道，或者是我读了一篇是啊，我觉得神与同在，我就饱足了。That's it， 不是哈，这个是经常性的哈。这个也就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活水是每天都在动的，是活的。那我的饥渴呢，也是活的，这个活水才对我有用。所以我的饱足是我每天的经历。这个也是耶利米书哀歌三章这样子讲哈，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我们的饱足是每天的事情，弟兄姐妹。但是最后，我还要提醒弟兄姐妹一点啊，我们要非常小心啊。这边饥渴慕义，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啊，我们要与神亲近，我们要在密室中间与神来灵交。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啊，饥渴慕义不是叫我们躲避到荒山野地上去当和尚尼姑去修行啊，这种的饱足不是叫我们避开世人来单独享受与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把八福读过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哈，第九节哈，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得了饱足之后，他有一个愿望，他有一个动力，他要使人和睦。使人和睦是一个出世的态度，是一个爱神以后一个爱人的做法。所以这个饱足让我们更有动力来服侍弟兄姐妹，这个饱足让我们更有动力去传福音，这个饱足让我们更有动力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啊！最后我还是有些应用和有些挑战要给大家哈。第一个，我想我们在这个礼拜或者在这个月之中，弟兄姐妹，我给你一个挑战哈，我也挑战我自己啊。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是否是一个温柔的人。我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要来提醒我自己，来检查我自己的心态。我在做人做事，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是不是在为自己争取好处？我是不是在为我的利益来辩护呢？还是我愿意自己，还是我为我自己可能的吃亏来担忧呢？我是不是担心别人来笑我傻呢？我是不是在怨天尤人，我在自忧自怜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哈，不是要我们来自我定罪，哎呀，我做不到这些，我真是惭愧啊，不 不是的，耶稣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品性，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品性了。我们是要用这个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已经是一个承受地土的有福的人了。世上的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还要为自己争什么呢？弟兄姐妹，你真的把这个放在你的心上，你跟人 处事的时候，你想想看，你跟你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你跟你的同事，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你放在心上，你想想看你说的话，想想你的态度，看一看他会不会改变你。我想你要问问你自己，但是最好的是你问问你身旁的人，你问他，你觉得我有没有一些改变了？他如果说你好像比以前温柔一点的话，弟兄姐妹，这个就对了，这就是你已经开始承受地土了，你已经更丰富了，你的生命已经更丰富了。第二个，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尝过那个饥渴那个感觉啊。我想我们现在吃得很好，所以我跟大家一个挑战啊，我们现在很讲究吃东西啊，这个吃那个不能吃啊，而且健康食品啊，要到 Whole Food 买东西啊，不能 can 吃这个 can food 啊。天姐妹，我们可不可以试试看啊，我们这个礼拜找一个时间，我们来看看饥渴慕义到底是怎么样子，好不好？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好不好？啊，我们可不可以试着跳过一顿饭，我就不吃啊？你如果这个有胃病的话，不要这样子做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也有胃病啊，弟兄姐妹，我愿意一顿饭不吃啊。我这一顿饭不吃，不是为了要体会到我身体上的饥渴是什么味道啊，只是要我来专心的来饥渴慕义，来为那个义来饥渴。该吃的时候不吃，为了要读经，为了要默想，为了要体会神在我身上那个义。你如果不知道怎么体会的话，你就好好把这个八福再读一遍。如果你觉得你读不懂的话，你可以听我们的讲道，这已经第四次讲了，这个四次讲加在一起可以够你听两个钟头的了。你想想看，你为这个来为义来饥渴，我也这样子做，你也可以这样子做。我们非常的诚实啊，你做完了以后，你可以来跟我分享啊。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也不知道啊。我们在不吃那顿饭之后，我们想到的是，我们那个饥肠辘辘的这个空肚子呢，还是那个属灵上面的那个丰盛的一个饱足？这个。我们下次解答，你跟我私下解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其的宝贵。主啊，你的话语是这么的简洁，以至于主啊，我们实在是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主啊，我们需要你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要需要你来改变我们。主啊，我们不是有很多的知识，我们不要那些知识，我们也不需要那些理论。主啊，但是我们要的是你的真理，你认识这个真理，在世界上的人是不能够了解、不能够体会的，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的恩典足够我们用，主啊。我们虽然是软弱，主啊，有人说虽然我们靠自己做不到，主啊，但是你已经说了，这个是有福的人，主啊，我们已经是有福的人了，主啊，我们就求你让我们更体会到一些，主啊，我们是那个有福的人。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擘饼。